他拿的好东西，看着别人东西，紧紧的盯着人家东西，盯着人家东西啊，攀为己有，自己抓着自己东西，盯着别人东西，这就是小孩的这个习惯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得要，哎，要教化他，你自己东西要给小朋友分享啊，要布施出去，让他养成一种很慷慨大方的心理，心量打开啊。现在有些父母教育小孩，有时候教育小孩，哎，你不要吃亏啊，你不要上当，你要去竞争，还在这个，你就错了啊。所以要知道，今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这些人，都是从小父母娇生惯养而来的，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一个女人的这种对天下兴亡负有很大的责任呐、啊。你培养一个善人，你就给社会输送了一个善的人才。嗯，你没有教化他好，你给社会输送了一个恶人呐、啊。所以教化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就像以孟子这样的贤德，他的母亲孟母三迁呢、啊，这孟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了、啊。当时他们的家是住在哪里？住在杀猪的人家旁边。于是这个小孟子就天天学着怎么杀猪。啊，孟母一看这个不行，就搬家，啊，搬到一个闹市啊。左邻右舍都是经商的商人，哎，所以小孟子就天天做的怎么赚钱，投资最小，利润最大，哎，弄这些。孟母也觉得不好，又搬家，啊，最后搬到一个学堂附近，哎，大家都是学四书五经的啊，都是学圣贤的书的啊，所以小孟子才天天去念书，啊，最后啊成就了儒家的一代亚圣了。啊，那对于孟子这样的之子，都要严加管束才能成就他的道德智慧人格，何况平庸之辈啊！啊，所以身为父母的一定要对子女要有智慧的教化啊！啊，现在大家提倡男女平权，好像是在抬高女人的人格地位。但是不知道男人和女人身体生理的不同，他的责任也是不同的。所以周易里面讲，男正夫正位夫外，女正位夫内。男人是在外面创事业的，女人是在家庭主持好家政的啊。那么正位于内，就是你在家庭里面啊，烹饪啊、纺织啊、相夫教子这些事情你都做好了，这是女人的天职啊。现在搞的女权运动、男女平权，让女人到社会上去干男人的事业啊，去从政、去经商啊，这样使得女人自己的天职本位的事情荒废了啊。所以名义上好像在抬高女人的人格地位，实际上它是推倒了女人的人格和地位啊。对这一点印祖师看得非常明白啊，所以就期望女界的这种英贤呐 啊英才贤俊呐、啊，要个个认清自己的人格所在、职责所在，在家庭教育好子女，使他成为贤善之人，这天下太平就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治国平天下的要道，最终要落实在家庭教育啊。啊，在家庭教育，做母亲的人担任了一大半呢、啊。啊，你一个做母亲的，在婴儿还在怀胎的时候，你的胎教就能让他秉承 天地间的正气。出生之后，这个婴儿小孩至少三年他是傍着母亲不会离开的，他就观察母亲的仪容威仪啊，接受母亲的教化，他才成为贤善之人。所以做女人做母亲，不表现她很强的事业心，她就能够治太平之药物啊。很可惜是各界的这种精英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啊，所以就希望女界的阴贤对这一点加以特别的注意。现在我们也看到整个社会女人都在忙男人的事业，于是小孩的教育都推到幼儿园去了，或者让自己的上一辈去承担了，实际上这个都很难承担起来的。所以现在小孩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世俗都称妇人叫太太，这个查太太二字它是很尊贵的称呼呀。刚才讲到它的源头是在周代呀，就是三太呀，太姜、太任、太氏，她是女中的圣人呢，都能相夫教子。太姜她是古公谭父的夫人，她生了三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啊，太伯、中庸、季历。这个孔子曾经赞叹这个太破啊，太薄啊，是山以天下浪啊，啊，明道于今啊，他的智德民无称焉啊，民众想称太薄的这样的德行都没办法，无从称赞起啊。他是古公谭父的长子啊，他是可以接王位的。但是他能够体察他的父亲的心，他有三兄弟，这个最小的弟弟叫季历，季历又有贤德，又生下了一个圣人啊，就是文王啊，生下文王，所以古公谭父就有心想把王位传给季历，但又障碍着，又不好开口。这个太伯就了解他父亲这种心理，也知道季历接这个王位对整个周朝啊，对整个家族有好处，所以他自己就悄悄地跑了啊，隐居起来了。跑到哪里啊？就跑到苏州去了啊。所以苏州一代人对太伯那是推崇备至啊。苏州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啊，太伯去了，把这种礼让的文化在那里推行了啊。那么季历的太太是太任，生了周文王啊，文王的夫人太氏生了周武王和周公啊，你看这个子孙三代的女圣人生了三代的圣人啊，这是千古以来所没有的。所以后人就称女人叫太太，就是把这个人称为像周代的三太一样。所以这个太太是至尊无上的称呼啊。所以一个女人能够有三太的德行，才不辜负这个太太的尊称呢。所以印度在这进一步的希望现在的女人的阴贤要实行相夫教子的这样的事情，使自己所生的子女都成为贤善之才，才不辜负这个太太这个优美的称呼啊。其次呢，就要认真的吃素啊， 人和动物虽然都有平等的佛性，原来都有平等的佛性，我们不忍心去杀害他的生命来充自己的口腹之欲。你设身处地想想，终须知道，你自己的身体就拔一根毫毛，或者用刀子用针扎一下，你都觉得疼痛难忍。那你拿着猪用这杀猪刀捅下去的时候，猪的痛苦是什么样痛苦？你拿一条鱼用那个鳞片用刀把它片片的削下来，它的痛苦该是什么痛苦？甚至你把它的皮一寸一寸扒下来扒下来，它是什么样的痛苦？我们想到这里，这个心胆惨烈啊，设身处地想想，这是剧痛难忍啊，他痛的都喊不出声音出来啊，就好像我们疼痛声音都喊不出来一样啊。我们还能忍心去杀害他的生命，吃他的肉吗？何况杀害动物的生命，食肉之人，他容易生起杀心呢？为什么这些战士上战场先喝酒吃肉，他的这个就上来了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刀兵劫的灾难都是由这里生起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呐。是从我们的这种杀生吃肉开始的但世间有很多人虽能明白佛法的道理，但是叫他实际上去戒杀吃素他很难。但佛法是你知之非难行之为难啊，说得了一丈不如行得了一寸啊。你学佛之人要从吃素开始啊。印祖说民国十年他到南京去访问一位道友，当时这个道友就请魏梅孙来见印祖。魏梅孙是南京的一个大护法居士，也是大慈善家他也信佛，但是对印祖说，我信佛念佛，但是吃不了素。那么印祖就让他去读印祖文钞的《南巡极乐寺修放生持书》，让他去读几十遍就能吃素果然这个魏梅生呢，回去以后就开始读，读了以后他真的就不敢吃肉了，就吃素了。为什么？他明白真相了。这部放生词书文这篇文稿里面先说了一些动物众生跟佛的心性是平等不二的，然后再叙说了多生多劫以来我们跟这些飞禽走兽动物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为冤家对头，互相杀，也互为兄弟子女父母子女相互有恩德，所以去杀众生就等于杀父母啊。然后再引了大乘经典，像《梵网经》《楞严经》《楞伽经》的经文来做证明了。这篇文稿写得非常好，非常精粹，非常具有慈悲心。所以魏梅生居士他读了几十遍，熟读深思。不仅不敢吃不忍吃也不敢吃了，所以两个月之后魏居士就绝对不食肉了。这是举了个例子。然后又讲上海黄寒之居士的母亲，他也不能吃素。黄寒居也是印度的大护法居士，原来是做官的，以后也做过上海佛教净业社的社长，大家可能对他很熟悉，他做过《阿弥陀经》《白话解》《净业初期指南》这些书，印祖都给他写过序文。 他的母亲啊，这个不能吃素，也不相信食素就是学佛的重要的事情，觉得我学佛念佛就可以了啊，吃不吃素没有关系。所以黄寒之就来信向印祖询问怎么办啊，印祖就让黄寒之居士在佛前诵经念佛，朝夕带母亲忏悔孽障，以母子之间天性相关啊，至诚就必能感应啊。黄寒之依着这方法去住了一个多月，哎，他的母亲得佛的加持就吃长素了啊，当年是81岁，每天念20000声佛号，到93岁那一年念佛往生的啊。所以最后印祖就希望一些大众从今日开始注重戒杀吃素，并劝自己的父母子女家亲眷属以及一些朋友共同吃素啊！要知道吃素念佛是护国息灾的根本方法啊！那么今天啊，这个印祖所讲的就是护国息灾的重要的意义，而下手的方法就是从念佛吃素开始啊。所以希望啊，与会的诸君不要以为这样话太浅近而不放在心里，要认真的去落实下来，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好，南无阿弥陀佛。